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永远的生命，也感谢主，你将那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地上来享受从你而来的福分。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六章一到六节。第一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前面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话语，就说传道者他又发现了这个世上人生的又一种痛苦，一种祸患。是什么呢？下面就说了。第二节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纵容，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这个本来是好事，说下面只是神使他不能持用。神让他不能使用，神给他是神的作为，神让他不能使用也是神的作为，凡有外人来使用。神给他资财丰富纵容，这好像说这个人 和神有关系。从下面可以看到，这人和神是没关系的，是不认识神的。那不认识神的，神为什么还赐给他呢？因为神掌管万有，这天下万有都是神的，神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想给谁就给谁，这是神的主权。也就是说，这个天下人间有的人，神真的给他非常丰富的资财，而且有纵容。纵容指的是一个人的名声、地位、权力、他的声望，神真的给。这些有权势的人，表面上是好像他靠自己的本事能力得到的，其实没有神的作为，神不让他成就，他根本成就不了。这天底下有本事人太多了，有的人在高位上，有的就是不能，这是神的作为。有的人真的积攒了很多的财富，那么比较而言，他旁边那个人呢，不比他能力差，但是他积攒的财富别人得不到。为什么？神的作为，神愿意给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说这些神人不信神，不认识神，为什么他还那么有钱，有那么多的钱财，还有那么高的地位。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神给他的，神愿意给他。那神为什么给他？那神愿意嘛？那么你家里就到跟神的跟前去问神。神给他以后，但是神使他不能持用。你看，我们究竟我们这个财富，我们要还是不要？要了以后，我们吃不上，用不上，你心里难受不难受？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那神就是来惩罚这样的人。那这就是神的公义。表面上说他有，其实神借着这些财富来让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让他难受，不能使用。那不能使用的原因可能很多，比如说他的身体出现状况了，金山银山堆在那儿，身体不行，但是他没办法享用。身体出现状况，甚至他不能出去旅游观光。这就是可能是心理出现问题，人的心理出现问题可能比身体出现问题还要糟糕，焦虑甚至抑郁甚至精神出现问题，这都有可能，也不能享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的钱财可能最后被人剥夺了，一无所有了，挣了那么多一夜之间没有了，也享受不了等等。无论怎么样，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神不让他享受，他就享受不了。 说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这是最糟糕的事。折腾了一辈子，最后自己享用不上，等于没有虚空。第三节他就举例子了，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这是夸张的说法了，没有一个人可能生一百个儿子，正常情况下啊，但那些那个皇宫那些那些有可能，皇帝也生的儿子很多。那么在加拿大有个摩门教的一个教父，生了一百多个儿子，二三十个老婆，这是超越加拿大法律的。但是总之他那个宗教，那摩门教是个邪教，他们也是讲基督的。他假如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活得很大，年日甚高，但是不得满享福乐，儿孙满堂，岁数大，这个是一个人这个有福气的一个象征。今天世上人也说嘛，儿孙满堂好像这个人就很幸福，有福分。但是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他心里面不得满享福乐，就是心里面不会，不是因为有福乐而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心里面没有喜乐，儿孙满堂，岁数又大，一个很好，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喜乐，有多少都不够。下面说又不得埋葬，又不得埋葬，这个可能有这么几多层意思了。一个是就是说死无葬身之地，死了以后没地方埋葬，这比较极端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最后这个葬礼比较潦草简单，这说明什么？可能是儿孙的不敬不孝，可能是真的最后这一百多个儿子最后留下的没几个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人为他举哀，没有人在他跟前来去哭表示对这种悲痛，这都是不幸。是据我所知，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不到期而落的胎，那就是流产嘛，这流产的这些死胎都比他强。可见这个这样的人生就真的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了，还活得不如不活还好。就像约伯在最痛苦的时候咒诅他自己，自己还不如不出生呢。耶利米也是在软弱的时候也在有这样的叹息，还不如不出生。那这样的人生真的是不如不出生还好。下面四节说，因为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这指的是这个不到期而落的胎，指的流产的这些死胎。流产的这些死胎呢，是徐徐的来，暗暗的去，不声不响，就在这儿就结束了。这个人生是非常的短暂，其实还没有人生可言，没有见过天日，名字被黑暗遮蔽，意思就是一出生就被埋葬，极短。第五就是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就是没有见过天日嘛，毫无知觉，没有什么知觉，没有感受到这个日光，没有享受过这个人间的喜怒哀乐，就这么就结束了，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说这胎比那人倒下安息，说这儿的死胎和这刚才提到的这儿人有资财丰富纵容却享受不上没有喜乐的这儿人相比，这个胎比那个人还要下安息。 就是流产的胎儿比不会享福没有喜乐的人，这种失败的人生更能享受安息。这个衬托就去比较来比喻这个没有喜乐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悲。第六节还继续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吗？活千年再活千年，这也是夸张的说法。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人活到一千年。不知道弟兄姊妹考虑过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神的命定人犯罪以后就没有一个人活过千年，活到一千岁，最大是969岁，马托萨拉不可能超过一千年。那有节经文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想一想，还有节经文就是当时亚当犯了罪以后说，你吃那个树的果子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犯了罪以后，在那个日子必定死。那个日其实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就是一日，那个一日就是你活不过一千年，超不过一千年，在这个一千年的期限里面，你必死无疑。所以这是夸张的说法，你活一千年再活两千年，你不享福。不享福就是有福不会享，心中没有喜乐，总是忧愁，得不到满足，那个心无底洞，填不满。说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吗？那这什么意思呢？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坟墓阴间。就是这些罪人，与神没关系的，不认识神的，没有信靠神的，这些人都会归到那一个地方，那么他也不例外。这就是这个没有喜乐的人的结局。其实我们不信神的时候，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喜乐。现在见不信神了，觉得啊，自己你看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去哪就去哪，好像很喜乐。其实喜不喜乐他自己知道，神更知道。那从属灵角度，我们今天就回头再看，其实不认识神的人没有喜乐的。谁说他喜乐？我们把他挖一挖，扒一扒，他喜乐吗？今天在高位上的那些人，他喜乐吗？不可能喜乐。那些有钱财的那些亿万富翁，他喜乐吗？他不可能喜乐。外面找上就小三，家里面妻子知道在折腾上，他能喜乐吗？不可能的。身体出现状况能喜乐吗？也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盼望，自己的盼望就是一些钱财，钱财有了以后再没有其他盼望，没有可以追求的。所以这是不认识神的一个人生的悲剧，那就是没有喜乐。因为喜乐的泉源在神那里，不认识神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从神而来的喜乐。所以这段经文其实神在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接受了我们，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特别尊贵的身份，神的儿女，我们也有最美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和这个世界分别，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才能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弟兄姊妹，你看信主以后就，特别是刚信主，觉得信主那几天，说不清楚里面的这种喜乐，说不出来，就是喜乐。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觉，这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也是一个特征。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 喜乐的泉源，自然会生发出喜乐的心来。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要活出喜乐的人生，远离世俗，不再追求这些俗世的东西。好了，分享到这儿。